秋来到朱恩左肩秋
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天上的父，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可以把万事带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来倾诉，向你来祷告，你就借着我们心中的平安来引导我们，带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啊！我们真的是像羊一样，常常会走迷，常常是找不到那个路的啊！但是你是信实的引路人，你用你的杖、你的竿来安慰我们，你用你的信实来引导我们啊！跟随你走前面啊，当走的这条义路啊，主，我们有时候会惊慌，会害怕，会担心，会不知道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啊，知道你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在你真是我们毫无缺欠缺乏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恢复那个平安在你的里面啊。我们知道你使万事相互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啊！不管我们人生经历什么样的境况，我们知道啊，你都是在那里永远不离不弃的神啊，陪伴着我们，赐福于我们啊！我们感谢赞美主啊！就求你今天用你的话语啊，再次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一天开始的时候来投靠你，靠着你啊，走人生的道路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早啊！今天我们是读到32章的第二部分啊，从26节读到44节。那这一段呢，是耶和华神对耶利米啊前面的祷告的一个回答啊，一个回应。那从这个神的回应当中啊，看出两段截然不同的信息啊。中间的转折是在37节，37节前半部和37节后半部是不一样的啊，代表这一段的两个不同的信息。那个关键点就在那个日后，37节，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列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所以从观察神的作为的角度，37节之前，大家可以数一下哈，多少次神说他们惹我发怒，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讲到哈，这个以色列人之前是惹神发怒啊，所以落到这个审判当中是神的惩治啊，这是前面神看到的神。但37节后边部日后以后的神呢，是一个施恩的神，是一个做他子民的神的神，而且是亲自要成就啊，使他们能够回归，带他们回来，必要向他们施恩。哎，这两幅图画好像这个差距很大哦，这个对比很强烈哦。那从以色列人的子民的经历方面来讲哈，前面是经历神的审判愤怒，后面是经历上帝的恩典赐福引导，神与他们立约，然后神亲自向他们承诺要自己成就这个约。这种的 tension 哈，前后的对比哈，是非常强烈的。这段信息哈，到底要引导我们去思想什么哈？尤其我们今天活在新约里的人，读到这一段，我们今天可以领受的信息是什么哈？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一段有没有这种感觉，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当时的先知耶利米和当时听到这段话的以色列人，他们到底能不能明白哈？耶和华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包括我们今天的人啊，读这一段会不会觉得这个反差好大哦？ Yeah. 为什么会这样哈？你看讲到神的发怒哈，审判临到这个以色列人，28、29节指出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向 八粒烧香，向别神交奠，惹我发怒啊。然后三十节讲说这个他们一直做的事情哈、啊，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自从幼年以来，专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啊。这个就像这个一个父母看着孩子从小到大不做好事，专做恶事，那啊，这个父亲会怎样去对待他哈？以色列人尽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啊。然后这是耶和华说的。三十一节说啊，这城自从建造的那日，直到今日啊，这也讲的时间。前面讲说他们拜假神，惹神发怒，然后呢讲说这个他们专做恶事，不做好事，所以神发怒。然后第三十一节又把时间因素加上去，就是从开始到如今，常惹我的怒气和愤怒，使我将这城从我面前除掉啊。然后三十二节又讲到说是哪一类人呢？都有哪些人在行恶呢？是因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切的邪恶，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并犹大众人一个不落，都讲在这里了。然后惹神发怒，所以这一路讲下来，神最后来审判他们。三十六节哈，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的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啊。那前面如果我们都读明白的话，到这儿我们的结论应该说罪有应得嘛，那就应该这样落到这个上帝的惩治之中啊。但是呢，从这个三十七节后半部，日后马上又完全是不同的一个，好像一个神的态度了。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哇，这个好像神的脸马上都变过来了。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里面完全没有讲说以色列人应该做什么，完全是神的单方面的应许承诺，对不对？日后只要那个日子到了，我就会做这件事情。三十九节，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神，使他们和他们的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哇哦，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下子就180度就转过来了？神的子民不仅爱神呢，而且彼此能够同心同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哦。但神会使他们啊，我要使。然后他们是永远敬畏神的，以前是拜偶像的，但是那日之后呢，他们是永远要敬畏耶和华的，而且不光他们，连他们后世的子孙都得福了。四十节，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一路讲一路讲，讲到最后哈、啊，再次重申，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当时的人我不知道这个读到以后会怎么想，听到这段信息会怎么想，中间到底发生什么？所以今天我觉得哈、啊，我的体会这个重点呢，这样反差重点让人去引到这里去思想 ，What will happen？ 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会使前后神的脸好像变得这么截然不同，对待以色列百姓的那个方式天壤之别，那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啊，才会有这么大的改变。这里没有讲明讲，但是呢，我想听到的人会问，如果他真的很仔细在听这一段这个耶和华所讲的话，他一定会问，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为什么前后神的态度如此的不同？以色列人的境遇会有这么大的差别？那今天我们回头去看啊，今天我觉得我们的重点啊，应该是放在这里。罗马书讲说啊，神的愤怒啊，在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啊。罗马书接着讲说，这个地上没有一个人，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凡是在律法之下的人，都是活在神的愤怒的底下。然后讲说，因着神的这个宝血的救赎，到了罗马书第五章啊，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为什么会前后不同？是因为耶稣基督免去了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啊。所以到了罗马书啊，把这个最终的答案讲的再清楚不过了，是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但是最后呢，神的子民会蒙福，跟神之间有这样一个永远的约，中间的那个环节关键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借着旧约的经文，更深的去体会这一点，不光是一个道理，真的是我们能够免去上帝的愤怒，免于在耶利米书32章37节之前那种的状况，招惹神的愤怒好像没有这个出路，最终落到审判之中。最后我们能够成为进入神永远的约，永远蒙恩，不仅我们蒙恩，而且我们的子孙后世一起蒙恩的缘故那个恩典的关键就是主耶稣基督。
今天早上我听牧师祷告的时候，他有一句，他说到你的杖、你的肝，都来安慰我们。我听了以后，我就特别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跟我今天读这一章的感受很像因为看到神对以色列人其实很严厉的，可是这个严厉其实也是一种安慰。怎么讲呢？因为我就想到我们在以前念书的时候，在台湾念书，我们有升学班，有放牛班，有这两种。然后升学班老师很严厉，对学生很严，点做不好就要罚。可是老师对他们也很好，他们考试都考好了以后，会带他们出去郊游，带他们出去玩。另外一种是放牛班，就是你只要来学校，你不读书，你只要不捣蛋就好，老师就看着你，然后你怎么样都 OK。我觉得神对以色列人就像是对神学班那种的要求，对他们很严，可是神也对他们很好，只要他们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其实神的恩典慈爱是很大的这是我读的感受。所以早上听到牧师祷告那一段，我一听到我就觉得很，就是印象特别深刻。其实有人管的时候也是一种安慰当没有人管的时候，圣经里面讲说就是任凭，其实那种是最不好的
刚刚华美讲那个升学班跟放牛班我读小学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个有很多排座位，中间那一排是升学班最好的学生，旁边的都是放牛班。放牛班就是说他们小学毕业之后就不再升学了，就去做事去了。这个其实很不公平，你不知道，同样都是学生，因为家庭环境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升学，那就得过且过。在这一章里面，上一回昨天我们读到17节说，神用大能和生出来的宝贝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吗？这是耶利米先知的祷告。然后这一章后半段26节开始，神就回答耶利米，他也用同样的话，他说凡有血气的神，指他自己，岂有我难成的事吗？其实以色列人刚刚牧师提到，他们从6年开始就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其实我们最早追溯到大卫王之后，所罗门王他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就把敬拜外邦鬼神的那个习俗带进来了。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耶利米的时代，他们一直在拜假神，甚至在屋顶上烧香敬拜巴利，敬拜亚斯他路，甚至 把儿女金火来满足莫洛那个神，实在是相当的让人不解。为什么呢？他们一方面又拜耶和华神，一方面又拜当地的假神，所以神的恼怒，刚刚牧师提过有四次在前面一段，那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想到说神会这样处置他们，把他们被掳到外邦去，这个是他没有想到在神岂有难成的事。神可以利用外邦的君王，用亚述帝国把北国掳去了，用巴比伦王将来就是隔一年之后就把南国灭掉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同样刚刚牧师讲到日后在神也没有难成的事，他可以把那些悖逆的百姓重新归回。哎呀，这个实在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慈爱，这么悖逆的百姓还是爱他们，神没有难成的事。而且很奇妙的是，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深深的知道他们做错了事，他们就不再开始拜偶像。这个很奇妙的改变，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可以改变他们。那这一章我读到几点我很感动，就是说神要让他们永远的敬畏神，讲了两次，三十九节讲一次，然后四十节说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们知道箴言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只要人一敬畏耶和华，神就给他够用的智慧，能够分辨善恶对与错。刚刚牧师也提到他们百姓之间要彼此的同心同道，不但对神敬畏，对人也有一个合一的心。我记得在诗篇三十四篇讲到说，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要敬畏神，下面就说我们要追求和睦，一心追赶，讲到人与人之间因着敬畏神，我们对人也态度也改变了。啊，这个很奇妙。所以神能够把我们这些罪人从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再度活过来，成为他的子民，这个就是我们信的福音呢，太可贵了。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哪一个人不骄傲？哪一个人不悖逆？哪一个人曾经人家跟我们传多少年的福音，我们就是不悔改，就是不肯？哎呀，那个神那个没有难成的事啊，他慢慢的让你遭遇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物，让你突然间知道，哎，那是神，那是圣灵的声音，终于你悔改了。神有耐性啊。当第一个人跟我传福音之后，隔了七年我才愿意接受福音，多玩梗啊。但是神的爱是不离不弃，他在等。哎呀，我们的神实在不得了，太爱我们了。这是我读这一章的分享。神没有难成的事，他说到他就做到。
我读这一段的感觉和大家是一样的，我是看见神他是全能的神，他不是嘴上说在我岂有难成的事，他也实际真是如此大能大力的神。我是从第二十五节读的时候，我就深深的感动。主耶和华啊，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你读这一节，你可以看见耶利米当时真实的情况。主耶和华，你叫我做的事儿，我都做了，我顺服了你的权柄了。但是呢，这个后面其实，你为什么叫我这样做呢？就来了个其实，这块地已经在巴比伦手下了，我买了也白搭了。他心里面还是不是完全的明白，但是呢，他顺服神的权柄，他照神说的话去做了， 并且做给大家看。我是真的感觉到神他决定一件事情以后，他一直在看地上的人对神的态度。神希望在我们地上找到能够有一些人完全顺服神的权柄，认识到我们的神是真正无所不能的神。当神看见地上有人愿意服从顺服神的权柄，神就会把他的决定向这个人启示出来。我觉得25节耶利米他这样子向神说话是他真实的情况。他认识神很伟大，但是呢，你叫我买地我做了，我顺服了，但是我不懂啊，他还是说出来了。神就因着耶利米的顺服，他把下面的话进一步说明了。我觉得后面的这个话好像我们都读过很多遍了，我们都知道神就是要灭这个城，神一定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刚才这个牧师还有华梅和长老都谈到神日后要改变。我是把我的圣经中间哈，神发怒，从29节你看哈，惹我发怒，30节专行我眼中为恶的事，惹我发怒，31节常惹我的怒气和愤怒，32节惹我发怒。神他确实忍了又忍，忍了又忍，但是人拜假神，这是最惹神发怒的事。因为拜假神，所以出现了一系列的都惹神发怒的事情，并且是从上到下，人都不知道在干什么。一方面在殿里头去敬拜神，一方面又去拜假神，这是两个根本不可相容的事。最后到了37节，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哎呀，我们的神这么大的怒气，神发怒是易怒，因为人做错了、犯罪了，神一定对这个怒要发出来，把这些罪惩治，他的怒气一定要发出来。这就是我们看见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承担了神的怒气，他死在十字架上，以他的性命承担了神的怒气，代替了我们。怒气到了大的一个程度，非发出来不可的时候，他有一个出口。所以马上就讲到日后，日后呢，我也圈了好几句，都是我必使，你看啊，37节我必，然后呢我要，39我要使，40节我要预，41节我必欢喜神，42节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我也照样使我的应许，一直到了44节最后，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我真的看见都是神所做成的，但是他的怒气能够发出来，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他马上改变，就是我要使这一切成就。所以我觉得我们心里明白，我们看这个救恩呢，我们真是要用完全感激的心来看。并且呢，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一定要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使神的话能够通过这些顺服的人能够显明在这个世界上。我是联系到我自己，我觉得我们人真的是，哎呀，怎么说呢？我觉得人真的很讨厌，就是一会儿 主啊，我顺服你。一会儿这个自己又出来了，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这样，我就发现我自己就这样，哎呀，总是惹神生气。但是当然现在我们能够来到主面前祷告，求神，求耶稣基督赦免，我又回转。我真的感觉到，当我一做错了事以后，我的祷告跟神不通了，我的灵感觉到，哎呀，不通了，马上回转祷告求赦免，神就停了。但是我们人不能够这样子一犯再犯，惹神生气。我们不能够利用神对我们的怜悯，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活在世界上，每天都进步，每天都更顺服在神的权柄下。
洪姊妹的分享呢，把这一段的跟25节前面耶利米先知的祷告连在一起啊，这一点呢又把一层新的更深的意思啊带给我们去思考。前面讲到25节的时候，耶利米是有一点好像把他心中的疑问啊，心中的一些的不明白啊表达出来了。那神怎么回应？神其实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神没有说你要为什么这时候要让你非要做这件事情啊，没跟他解释，反倒把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在他的面前。你觉得这件事情不容易理解哈，那你再听听这件事情哈，前面神如何发怒，后面神又如何去救赎，中间带来更大的反差。那这样我想是在引导先知再去思想，哇，这个神要做的事情真的不是人能够当时能够完全明白的啊，神是完全超越的啊，我们需要的是信心，信靠神啊，这也是耶利米一直在做的事情啊。虽然不明白，头脑里面想不通，但是你只要照做啊，这个上帝就是喜悦这样的方式去跟随他。我就联想到当初约伯多少的问题问神，一大堆的问题问个不停，最后神也不回答他，那神把更多的难题给他，对不对？你知道这些奇妙的世界怎么造出来的吗？这些动物怎么造出来的吗？你不知道。最后约伯就把嘴一捂，说我不要讲，不要再问了啊！需要的是信靠，需要的是信心，不是问题。问题的背后是问号，人心里就是常常存在一些怀疑，一些不信啊，在那里。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问号拿走，代替的是信靠，还有问题，问题都在那儿啊，不一定有答案的。就像这个耶利米，我不知道他到死的时候，这些他心中的疑问是不是有答案，不一定有的，在地上不一定有的。神也不需要向我们解释啊，神也知道哈哈这些奇妙的事情哈。这个有的时候在地上我们就是受限制，就是不能完全明白哈。主耶稣讲说，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情，你们尚且不信，我怎么跟你们讲在天上的事情呢？所以那个重点是在于我们的信心上面。当我们信心被建立起来，当我们对神不再有这种的怀疑，知道他所做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啊，他不会说谎，他不会这个撇弃他的子民。当我们对这些的信息有真实的把握之后啊，那些问题就不再成为问题来扒着我们啊。
这个我补充一点，就是我读这个37节，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为什么这里一再的重复怒气、愤怒、大恼恨？这个说明了神的愤怒的确是太大了啊！重复三次，这个说明这个神对以色列人的这种罪恶呀，哈，是恼怒到不可再恼怒了。这是反映了神的公义和神的圣洁，是吧？这是神的一个属性之一，我们要体会到这点。这是我就联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在他断气之前的那3小时，大地黑暗啊，大地黑暗。耶稣基督为什么 在这个之前，他那么感觉的那么沉重呢？他为什么在科西玛尼亚说，主啊，如果可能，求这杯离开我呢？他就知道神的愤怒的这种愤怒啊，到不可交加的地步。为什么在十字架上有三个小时的黑暗呢？神离开了他呢？就是因为这个，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怒气、愤怒、大恼恨实在是太重了。所以我们的罪啊，在耶稣基督身上全部担在耶稣基督身上，担在他身上，神不能再看他了啊，不能再看他了，神竟然离开了他了。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联系到新约的这点，的确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啊，让我们了解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这个惩罚是那么大，我们平常不大感觉，我们觉得和轻而易举，好像信不信由你，实际上想一想的话，是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敬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
谢谢李长老啊。这个福音的道理呢，我们都知道，头脑都清楚啊。但真的是哈，就像我们一路读先知书，我们还要读下去哈，这个信息会反复的哈。这是让我们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先知书的篇幅这么大，大先知就五本啊，很长的篇幅，小先知又加上十二本，这些信息重复来重复去，重复来重复去，每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沉重啊。但是就像我们前两天有一次我们分享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东西是需要体会的啊，就像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说哦，我承认自己有罪啊，求神来赦免，好像就过去了。但中间有一个步骤，就是说你心里真的是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里，要心里去明白，心里知道，而且能够为这些事情能够哭出来啊，能够哀痛出来。这个不是一句话轻忽的讲说哦就过去的事情。真的是需要花时间，用我们的心思意念，把这些话语、先知的话、神借着先知所发表这些信息，哈，真的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去，才能够带来那个真实的哈生命的改变和成长。弟兄姐妹这样的分享啊，这个信息就非常的清楚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放在心中哈去思考。